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今天呢，大家都在关注啊，这个联储局啊新任的这个主席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啊，而且这一次这个会议呢，又公布了最新的这个议息结果啊。虽然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啊，但是接下来的变化哈、啊，确实可能有点出人意料哈、啊。那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投资人又该准备和注意些什么呢？今天针对这些问题，丁月是特别邀请到了啊，在资产管理领域深耕超过20年的多元投资一点通的创办人周威宇 Rex 周先生哈、啊，来跟我们深入的分析一下。Rex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丁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对于这一次的这个刚刚结束的联储局会议啊 ，Rex， 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次联储局呢，这个它是一如预期，是没有。就维持利率不动哈，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不变，那全员也赞成就是按兵不动。虽然这个结果跟市场预期的一样，但是这个货币政策方向还有它联储局的作风是完全的不同啊。
哪里有不同呢？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那第一个是方向，货币政策方向。那么比起三月的时候的预测值啊，因为联储局是每3个月会公布一个预测值啊，那比起三月期的预测值呢，联储局是明显的转向比较鹰派啊，也就是说，他当时联储局跟三月比起来呢，他的 GDP 呢的全年经济成长率从 2.4% 调降到 2.2%， 那么失业率是 4.4% 降到 4.3%， 但最主要是这个通货膨胀率啊 ，PCE 从 2.7% 上升到了 3.6%。然后核心 PC 也就是扣除能源跟食物的价格的这个通货膨胀呢，从 2.7% 上升到 3.3%， 也就是说这个美伊战争的影响呢，确实有影响到通货膨胀啊，也因此呢，那利率呢就从原本三月的时候，那时候它三月的预测值还是说年底可能降息一次，那现在变得可能升息一次。
哦，这么大的反转。
对，就等于年底跟三月的利率值呢，从 3.4% 呢的年底利率值从 3.4% 调升到 3.8% 了，等于一次差了2码啊，所以等于就是说这种市场就是明显的转向这个鹰派。然后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啊，或者是美元呢、啊，都是美债券殖利率上升了，美元转强啊，那当然我们就看到股债是出现一个回调。
那么对于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为什么会这样反转？本来说可能降息，为什么现在又升息哈、啊？那对投资人来说会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呢？
对，当然我现在只讲到这个政策方向，还有它的风格，它其实整个都不变，都变了哈。
是。
那么我想这个就是说，我们美伊战争确实大家看到油价是在上涨的状况下，当然最近已经开始有和平曙光以后，油价已经几乎快回到战前了哈。所以，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滞后性的哈，所以等于一个滞后性的，所以他们的利率你会看到说在滞后性的数据，也就是通膨还是比较高涨的状况下，所以它现在的利率真的是倾向于是往上的啊，但是大家要了解说，像油价是已经往下跌了啊，所以呢，事实上也许下一个月的数据呢，已经通膨已经压力没那么大，所以其实这个新任的主席Kevin Walsh Walsher 哈、啊，就他我们称为叫沃斯好了啊，那他的这个他风格也他就是强调说，大家都太过注意这个联储局讲什么。其实数据本身或者市场的反应其实是更快的、啊嗯、那你看到联储局的声明、啊、变得非常的简洁、啊、以前有一个 statement、啊、大概一页半的一个这个这次一改呢大概砍掉一半、啊、变得非常把所有所谓前瞻指引的描述的文字都删掉。什么叫前瞻指引的描述呢？就是说假如怎么样我们联储局可能会怎么样，这种的文字就通通都删掉了。
哦、
就直接就是说我现在利率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市场预期是怎么样，然后我目标是什么，就讲得非常的简单这样、
嗯、那对于投资人来说不是更就是一头雾水了吗？以前还会有很多比如说就是像您这样的这各种投资专家呀，或者这个华尔街金融分析会去看哈这个文字它到底传递出什么信息，现在这个信息好像给的越来越少了是吗？
对，其实现在的处境，他比较觉得应该要比较像葛林斯潘那个时代，就是让市场是不要去猜测联储局的政策方向是什么啊。那联储局因此它的政策可以变得比较有弹性啊。那要就是说以实际的经济数据来反映，它直接它不会自己被绑住。像我们这个鲍尔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可能大部分时间会，你如果观察鲍尔在过去的这段任期的这段这么长的时间，他的这个政策滞后性大概有一年，一年，也就是说，我们譬如说，2022年的这个通货膨胀6月的时候是9.1%啊，可是它的利率是到了隔年，它才真的它只是滞后的一个状况才开始升息。那么降息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所以它变得都有一个相当的滞后性。那我觉得，这是我们新主席呢想要改变的一个方向，他想要比较更快速、有弹性，然后不要被华尔街绑住，哈，他可以有不要讲，不要用他自己之前讲的话绑住自己，我觉得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哈。
了
然后
解。
他也成立了一个5个工作小组，哈，
做什么呢？
要来重塑联储局未来的这个框架。当然，这五个工作小组里面，包括有几个蛮有，譬如说，他五个工作小组有这个像怎么样沟通？譬如说，我们现在前瞻指引的这种工作方式，像点阵图它就其实是本身是反对的，因为像这次的点阵图呢，其中18个委员有9个委员呢是预期是利率要往上升，所以大家还就会看这个点阵图，就认为说未来就往上升了。那这主席他自己是他不投票，他就不他其实是我想他以后可能会废掉这个点阵图因为他等于是就是要完全废掉这种前瞻指引的这种感觉
了解。
然
那
后
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不好意思，我们只剩下大概2分钟时间了，Rex 哈。如果说让您给投资人一些建议的话，针对这个新主席哈，他又好像变得更加变幻莫测了，是吧？哈，大家该怎么应对，做些什么呢？
我想短期间我认为短期间因为市场转阴就是利率因为往上涨，所以债券收益率往上涨，它会对股市、债券跟股市、债市都会有一个需要重新定价的一个调整。但是长期，我觉得它的五个工作小组想要重塑联储局的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是长期对我们美国是比较有利的。其中它也特别强调了 AI 啊、生产力的研究啊，还有这个我们的balance sheet 啊，资产负债表怎么样去把它缩减。这些方向都是对联储局和美国未来是好的，
OK，
但
那
短期可能会有一个冲击，我想已经在今天的盘面上看到。
是这个股市已经有所反应了哈。那对于这个短期和长期投资人来说，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人问到说 AI 对于很记者问了很多 AI 相关的问题，他强调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美国应该是 winner，是赢家。所以等于就是说，其实，在 AI 虽然带来我们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美国本身可能是 AI 的赢家，所以大家也是在长线上来讲，我觉得还是看好的啊。那短期是因为可能涨太多啦，需要做调整了，我想这都是健康的。
OK，好，那最后其实我们节目时间比较有限啊，但每次其实我知道这个 Rex 对于美国的无论是宏观经济啊，还是这个投资啊、资产领域都非常非常的有经验哈。那么有我觉得要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因为大家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多不多、大不大哈？因为最近确实 Rex 很忙，我们也很少请哈。那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像 Rex 刚才讲的这些资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话，你希望我们的节目多多邀请。像 Rex 这样的嘉宾了解财经更多资讯的话啊，你就发"财经"两个字到961961哈，我们也做一个小民调，好不好？那么也针对大家的这种想法和需求啊，我们会更多的去调整我们节目的方向，也希望能够产出更多大家喜欢听的，能够帮到大家的知识哈。如果你觉得财经这方面的资讯是您非常需要的，想听到更多的哈，那就发"财经"两个字到961961。那如果大家这个在节目之后啊，有关于自己的资产管理投资一些问题想请求专业帮助的话，Rex 可以联系你吗？
408-520-9558，408-520-9558。
OK，408-520-9558，408-520-9558哈。今天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